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空袭叙利亚，击毙一名伊斯兰国高级头目；
布林肯与菲律宾外长通话，讨论中共在南海的升级行动；
空难受害者家属要求司法部向波音提出240亿美元的罚款；
软件提供商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全美汽车经销商暂停营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俄罗斯和朝鲜19号签署一份共同防御条约，乌克兰当局指控朝鲜正在协助俄罗斯杀害平民，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孤立。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指出，威权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民主阵营应该要有联合阵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9号共同签署一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深化双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日趋蓬勃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新西兰外长卢克森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韩国外交部今天就两国不顾国际社会警告签署条约以及公开提到军事技术合作的作为表示遗憾。
彭博社周3指出，当前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以阻止获得联邦芯片制造资金的公司在政府资助的厂房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以限制北京对国内芯片生产的影响力。根据国会本周提出的一项跨党派法案，诸如英特尔和台积电等企业将被禁止让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所控制的实体采购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不过，这项禁令仅适合于获得2022年芯片法资金支持的美国厂房，不包括这些制造商的海外事业。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美国振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阻止中共和其他外国实体损害我们的微芯片制造设施。
近日，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巴尔投书媒体，指出协防台湾对美国国安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巴尔在《列星顿先驱领袖报》的投书上写道，他日前以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身份前往台湾。这是5月20号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就职以来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巴尔说，这次访台并非例行外交任务，而是在与中共紧张关系严重且不断升级之际，刻意展现美方对台坚定不移的承诺。巴尔说，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容低估，同时台湾也是民主成熟的国家，生活水平高，也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要对台湾传达的跨党派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也就是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台湾遏制中共侵略的决心将是毋容置疑的。
6月19号，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在印度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在会后说，中共正在试图消灭西藏文化。彭博社指出，佩洛西和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19号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造访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住处，并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会面。佩洛西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公开仪式上指出，中共正试图消灭西藏文化，减少藏语的使用。他说道，他们正尝试进行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的事情。而佩洛西也提到，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美方对西藏的支持，并向中共释放出强烈信息。外界认为，本次跨党派访问团访问印度，就是希望加强与西藏方面的联系。
周3，美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第四次的6月节庆祝活动，这是一个为了纪念被奴役的黑人内战结束时获得自由而设立的联邦假日。2021年6月17号，拜登总统签署一项立法， 把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这项法案随后立即生效。回顾1865年6月19号，美国陆军少将戈登·格兰杰进军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并告诉大约25万被奴役的人们，在美国北方联邦军队与南方联邦诸州战斗四年并获胜后，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格兰杰的命令执行了，时任总统林肯于1863年1月1号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这项宣言解放了整个联邦300多万被奴役的黑人。拜登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的六月节为一个纪念的日子。他说，六月节不仅标志着美国奴隶制原罪的结束，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核心和灵魂工作的开始，让美国对每个美国人的应许成为现实。
随着美国大选逐步逼近，拜登和川普第二次对决争取白宫大位，使得今年的选情明显比四年前更为激烈，两人都不敢轻敌。分析指出，拜登如果要保住白宫，那他就不能失守中西部的蓝墙，包括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州等沿着五大湖的摇摆州。如果拜登能够守住这道蓝墙，即使川普拿下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拜登仍有可能赢得大选。而共和党目前正卯足全力翻转这些摇摆州。下个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城市密尔沃基召开，它的重要程度已经不言而喻。金融时报分析，威斯康星州的政治命运最终将取决于两项因素，一是拜登能否再次赢得密尔沃基和首府麦迪逊这些传统的民主党票仓，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保守、人口已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支持者为主的郊区是否能够被成功催票，在这次大选站出来投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软件提供商遭遇网络攻击，导致全美汽车经销商暂停营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19号，美国主要的汽车经销商软件提供商西迪凯环球公司发生网络攻击事故，导致全美几千家汽车经销商陷入停滞。当天是美国的六月节，属于联邦假日，通常是汽车经销商业务繁忙的日子。网络安全公司 Proton 为经销商和汽车行业提供服务。这家公司的副总裁霍尔顿说，很多汽车经销商依靠西迪凯的系统来开展几乎所有的正常业务。这套系统在凌晨2点左右首次出现故障，导致很多经销商实际上停业，一些经销商完全无法运作，而其他一些经销商不得不回归纸质记录来提供常规服务，例如换油。西迪凯发言人马克里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公司在故障发生后关闭了所有系统，执行了广泛测试，并咨询了外部第三方专家。西迪凯公司的核心产品经销商管理系统及其数字零售解决方案已经恢复，正在测试所有其他应用程序，并将在他们重新上线时提供更新。
周三，OpenAI 联合创始人之一的苏茨克维在正式离开 OpenAI 仅一个月后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为安全超级智能公司。苏茨克维曾经长期担任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他和前 Y Combinator 合伙人格罗斯以及前 OpenAI 的工程师列维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长期以来，苏茨克维一直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博文中，他预测说，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在10年内出现，而当它出现时并不一定是善意的，因此有必要研究控制和限制它的方法。苏茨克维说，他的新公司唯一的关注点就是开发安全的超级智能，他的团队、投资者和商业模式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告诉媒体，直到这种产品实现的那一天前，公司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完全隔离于外部压力，不必去处理大型复杂的产品或陷入激烈的竞争中。目前这家公司在 Palo Alto 以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设有办事处，正在招聘技术人才。将与盟友和
美国花旗集团昨天发布了最新的金融业 AI 报告。报告指出，金融业会是受到 AI 自动化影响最大的行业。报告援引世界经济论坛和埃森哲的多项数据和研究说，人工智能对金融业就业岗位的颠覆程度将会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银行、保险和资本市场行业中，分别有 54%、48%和40%的就业岗位存在非常高的自动化潜力，也就是说，这些工作可能会被 AI 代替。相比之下，传媒、零售、公共服务行业的自动化比例可能达到30%左右，接近整个就业市场的平均水平。而相对的，自然资源、化工、计算机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岗位则不太容易受到 AI 的冲击。不过，报告也表示，即使 AI 在整个行业里取代了一些角色，这项技术可能并不会导致就业总人数的减少。金融公司可能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工智能经理、人工智能合规官员来确保他们对技术的使用符合法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进行了一次通话，针对本周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进行讨论。同时，菲方也要求中共当局需要进行赔偿和归还枪支。请听报道。
对于本周中共当局在南海阻止菲律宾进行合法海上行动，美方先前已谴责了北京是在采取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动。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三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在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通话时，强调了美国会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实践承诺。布林肯与马纳洛还对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了观点。据菲律宾官员说，在本周一的事件中，中方人员乘坐至少8艘摩托艇，一再撞击2艘菲律宾的充气艇，然后登上充气艇，阻止菲方人员向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守军运送食物和包括武器在内的其他物资。两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菲律宾官员对美联社说，在推搡和一再冲撞后，中方人员扣押了菲方的小艇，并用砍刀、长刀和锤子将其损坏。他们还夺走了8支装在箱子里的 M4 步枪、导航设备和其他物资，并使几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其中一人失去了右拇指。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中共海警的做法如同海盗行为。他周三已要求中国赔偿损失，并归还枪支。布劳纳在西部的巴拉望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要求北京方面归还我们的步枪和我们的设备。我们还要求他们为其造成的损失付钱。他们非法登上我们的小艇，扣押我们的设备。如今他们做出这种行为，就像海盗一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也将首次开
力削弱伊斯兰国的作战能力。美国军方周三说，美军周日对叙利亚发动了一次空袭，击毙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一名高级头目。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6月1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进行了一次空袭，炸死了 ISS 高级官员兼协调员乌萨马·贾迈勒·穆罕默德·伊卜拉欣·贾纳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写道，他的死亡将打击了 ISS 为恐怖袭击提供资源和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将与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继续实施军事行动，削弱 ISS 的作战能力，确保将其持久击败。中央司令部补充说，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平民在这次袭击中受到了伤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军方正继续在非洲和中东打击 ISS 官员。据美国非洲司令部称，近3周前，在索马里一个偏远地区实施了一次空袭，据评估有3名 ISS 武装分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今年1月至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合作伙伴在叙利亚击毙了7名 ISS 行动人员。 拘留了27人。同期，美军在伊拉克击毙了11名 ISIS 行动人员，拘留了36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埃里克·库里拉4月时曾表示，我们致力于持久击败 ISIS， 因为他们对地区和全球都构成了威胁。我们将继续集中力量，特别针对那些试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外开展外部行动的 ISIS 成员，以及那些试图让在押的 ISIS 成员逃脱，以重组其部队的 ISIS 成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两起多年前发生的波音客机坠毁事故的遇难者亲属要求美国司法部采取行动，对波音公司处以高达247.8亿美元的罚款，并向他们提起刑事诉讼。请听报道。
周三，代表15个受害者家庭的律师保罗·卡塞尔在一封致函美国司法部的信中写道：“波音公司的罪行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公司犯罪。”律师强调，对波音提出最高240多亿美元的罚款，在法律上是合理的，而且是适当的。司法部今年5月表示，他认定波音公司违反了2021年的一项延期起诉协议，该协议保护波音公司免受共谋欺诈的刑事指控。这些指控也就是2018年和2019年所发生的导致346人丧生的两起致命坠机事件。而波音公司上周告诉司法部，他们没有违反协议。目前，联邦检察官们需要在7月7号之前将他们的计划告知德克萨斯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该计划可能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继续推进，或是与波音公司就达成认罪协议进行谈判。家属们表示，司法部有可能暂缓执行140亿到220亿美元的罚款，条件是波音公司将这些暂缓执行的资金用于独立的公司监督者，以及在合规和安全方面进行改进。今年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机舱的门塞，在起飞不久后便出现爆裂和脱落，这暴露了波音公司持续存在安全和质量问题。这些家属在信中表示，司法部应责令波音公司董事会与他们见面，并应对两起坠机事件发生时在波音公司内部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提起刑事诉讼。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路易斯安那州要求公立学校展示实际，成为全美首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胡塞武装袭击船只，美军摧毁它的两个据点。
美军预计本周重新开放加沙的一个码头。
硅谷科技企业审核员工应对中共间谍威胁。
新墨西哥州野火已经导致两人死亡，8000人疏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军方19号宣布，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船只发动一系列袭击后，美军摧毁了它的两个据点。此前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已经摧毁了胡塞武装的8架无人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晚上通报，一艘名为图特号的商船在上周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被弃漂流，据信已经沉没在红海。这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由希腊拥有和运营的散货船于6月12号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西南部被一架遥控海上无人机和一枚空中发射物击中，造成一名菲律宾船员死亡。此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胡塞武装6月13号对悬挂帕劳国旗、载运建筑木材的货轮梵贝纳号发动的另一次袭击， 导致一名斯里兰卡船员受伤。
正在参与美国国防部竞标合同的硅谷集团被鼓励扩大针对中共间谍威胁的尽职调查范围和规模，所有跟美国国防机构合作的商业技术公司都被要求必须实施严格的安全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谷歌等科技巨头和 OpenAI 等备受瞩目的初创公司已经加强了对员工的安全审查，红杉资本等风险投资公司也鼓励一些投资组合公司加强对员工的审查，因为他们被美国政府警告，间谍机构正在瞄准美国的科技开发人员。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周三签署一项法案，要求州内的每所公立学校教室里展示十诫。虽然在基督徒占高比例的美国南部圣经带，有其他州曾经提起草案并提出类似的法案，但这是截止到目前第一个签署为法律的这类法案。美国民权联盟表示将在法院提出诉讼，共和党籍州长兰德瑞则在签署仪式中说，如果你想要尊重法治，就必须从最初的律法开始，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法新社报道，这是全美首见的立法，要求从2025年开始，从幼儿园到国立大学等所有公立学校教室展示圣经十诫的内容。根据这项法案内文，要求以海报或表框文件的形式展示十诫，并应以容易阅读的大型字体印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周四抵达越南，此前他在周二到周三访问了朝鲜，并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包含共同防御条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但越南可能在普京访问的过程中谨慎维护他的中立战略，逐势外交。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越南在超级大国争相增强东南亚影响力的背景下，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选边站。普京将在周四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包括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和新任国家主席苏林。普京访问越南的消息公开后，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言人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提供平台，让他宣传他的侵略战争，否则就是在帮助他把暴力正当化。
美国新墨西哥州南部的两场野火已经造成两人死亡，烧毁了大约500栋房屋，约8000名居民从山区度假胜地鲁伊多索社区撤离。综合媒体报道，据新墨西哥州林业部门说，截止到周三下午，鲁伊多索的南福克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6600英亩土地，控制率为0%。与此同时，梅斯卡莱罗部落的炎火已经烧毁超过7000英亩的土地，控制率为1%。两起大火的起因仍在调查中。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周二宣布，州内的林肯县和梅斯卡莱罗阿帕奇保留地进入紧急状态，并命令更多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赶往现场救灾。
6月21号，也就是6月20号夏至后的第二天，草莓月亮将在夜空显现。天文学家说，在夏天到来后不久，一个蜂蜜色的草莓满月将在地平线上出现，距离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夏至只有几个小时。草莓月亮不是红色，而是蜂蜜色，它是以六月繁盛的浆果命名。今年的夏至离草莓月亮只相隔一天，所以月亮将非常接近天空中的最低线，这意味着当它到达天顶时，它几乎不会突破地平线。由于离地平线较近，草莓月亮可能会看起来很大，或者似乎更大。夏至还将使这个草莓月亮变得非同寻常，这是我们多年来看到的最低的月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预计本周重新开放加沙的一个码头，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知情人士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再次加强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小型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审查，避免重演两年前几笔交易后的剧烈波动。 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一些中港 IPO 申请人必须回答来自纳斯达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审查集中在公司上市前出售股份的投资者身份和独立性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IPO 因为纳斯达克的最新行动而终止，但上市过程已经延长了几个星期，导致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在美国大选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中港小型企业寻求在纳斯达克募资。彭博社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很多企业无法在国内取得资金。香港的小型股交易所实际上已经关闭多年，直到本月初。因此，在中共放松了对海外上市的限制后，这些企业转而寻求在海外 IPO。
今年，沙特阿拉伯已经取代中国成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的债券卖家，打破了中国连续12年位居榜首的记录。而中国国际债券销售额比2019年以来5年的平均值降低了68%。彭博社19号报道，据今年政府和企业新债券销售数据显示，沙特借款速度创历史新高，全球债务投资者开始支持沙特王储本·萨拉曼的2030愿景计划。另一方面，中国借款人正在经历本国人民币债券的购买狂潮，导致国际债券发行速度放缓到近年来的最慢水平之一。
布鲁塞尔欧洲和全球经济研究所19号举办座谈，探讨欧盟经济安全政策。距离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经济安全战略正好满一年。欧洲智库布鲁盖尔指出，欧盟经济安全政策还必须加强应对出口依赖问题。欧盟副主席维斯塔哲在同场座谈强调理念相近国家的经济安全合作，因为每个国家在面对经济胁迫时都是小国。由于正值欧洲联盟重要的人事换届期，本届欧盟大力琢磨地缘政治下的竞争力和经济安全议题，预料将继续成为下一届欧盟当局的重点。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力政策的副主席维斯塔哲说，欧盟目前非常需要的是建立在乎经济安全的文化，从效率第一的典范转移到更加考量经济韧性和供应链安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恶劣天气曾经两次导致向加沙地区运送援助物资的系统中断。美国军方说，预计将在本周重新开放加沙的一个码头。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莱德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美国国防部的联合后勤岸上能力照此来说，美国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日期，但计划于本周内恢复运营。此前有媒体报道，临时码头可能最早于7月拆除。莱德澄清道，码头是一项临时措施，我没有关于何时停止运营的任何具体日期。莱德表示，我们期待着它尽快恢复运行并交付援助物资。我们将利用天气条件尽可能多地通过该码头运送援助物资。自5月底首次启用以来，该码头仅运行了大约1周时间，连接加沙海岸的堤道就被汹涌的海浪冲断。该临时码头在以色列港口城市阿什杜德进行了修复，并于6月初重新投入使用，但仅仅几天后，恶劣的天气迫使美军将其从海岸上移除。莱德表示，目前临时码头再次被送到阿什杜德进行维修。拜登总统在3月宣布建造该码头，以将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到加沙。照此的组成部分包括一个浮动码头、一条连接海岸的约1800英尺长的堤道，以及一组将救援物资从码头运送到堤道的后勤支援船和驳船。该码头只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分发走廊之一，陆路运输仍是向加沙地带运送食品、水和药品的最佳方式。尽管如此，五角大楼表示，该码头已帮助向加沙运送了超过1000吨援助物资。莱德还表示， 将援助物资运送到加沙是一项多方面的努力，无论是通过陆运、空运还是海运，我们都会继续尽我们所能实现这一目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三表示，大西洋飓风级的第一场热带风暴目前正在墨西哥湾形成。天气预报员说，这场风暴可能会为德州和墨西哥东北部海岸带来大雨、沿海洪水和狂风，提醒民众多加留意。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三指出，今年第一场热带风暴阿尔贝托可能会在周三晚些时候或周四早些时候抵达墨西哥海岸。国家飓风中心说，该风暴系统正以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缓慢地向该地区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德州已经开始下雨，预计周三下午部分降雨可能会影响 I-35 高速公路。阿尔贝托的到来也促使墨西哥湾畔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和德州南部发出热带风暴警报。从科珀斯克里斯蒂到拉雷多再到布朗斯维尔都有可能会发生山洪爆发。接下来24小时内，德州的降雨量可能达到10英寸，墨西哥山区的降雨量可能达到20英寸，并导致相当大的暴洪和城市洪水。气象学家指出，墨西哥东北部地势较高的地区还可能会发生泥石流。从德州海岸的圣路易斯山口向南至格兰德河口，以及从墨西哥东北海岸的格兰德河口至阿尔塔米拉港都发布了热带风暴警报。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三已激活该州国民警卫队超过40名人员、20辆车辆和支奴干直升机，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灾情。阿伯特说，我们敦促处于危险地区的德州人保持警惕，监测天气状况，并采取必要的预防行动，以确保自己和亲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